今天我们看历代志上第21章，我想这章圣经有几个重点，我读下来心里面就是有种很大的警惕，而且这个警惕好像今天在人世间慢慢慢慢开始，包括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体会到这一点，他都能够谨慎。今天有的时候假如说我们说信主的人，我们不体会到这一点，我们都还会遭受到这个恶者的攻击的啊，是这样。这个魔鬼比我们更了解神的法则啊，这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魔鬼比我们信耶稣的人还更了解神的法则跟神的心意，只是他不照神的心意行，对不对？在旧约的时代，对不对啊？这个，你说这个先知，这个先知巴兰，对不对？他比一般的人，他比所谓的外邦人，甚至比以色列人都了解神的一个这个心意。所以怎么样？他想要获得那个利，怎么样呢？他也知道神是祭邪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会在以色列人脚前摆下绊脚石。在这个地方我第一点读到就是说，这个撒旦起来要想攻击以色列人，他就激动大卫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他知道我只要激动大卫做这个事情，神就他的公义来讲，神一定要刑罚的。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以为这个魔鬼也好，不信主的人也好，他不能够察觉宇宙天地间创造上帝的一些什么样的法则，这样的想法就错了。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不信主的人可能比我们更察觉什么叫做自然，他们只是用的名词叫自然，我们用的名词叫上帝所造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真是能够观察到自然现象的时候，他们里面还可以敬畏。今天我们嘴巴上讲说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一天到晚喜爱的还是人手所造的东西啊。这个下面我要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以色列人跟大卫的关系。魔鬼要起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去激动大卫呢？因为这边有一个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其实神的百姓都暴露在那恶者要攻击的里面。那么谁成为神的百姓的那个属灵的遮盖呢？就是这个属灵的领袖。属灵的领袖成为属灵的遮盖，所以这个属灵的领袖被那恶者激动起来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怎么样呢？神的百姓就受攻击。今天没有一个人嘴巴上说我是领袖，但是呢却不做神儿女们遮盖的，没有可能。就是说假如神的儿女的属灵的遮盖跟那个领袖无关的话，那个领袖是空的，那个领袖只是自己说的，那个领袖只是自己爽的啊，自我蓬松的啊。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一个实际，什么实际呢？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做领袖的人，圣经里面讲一个是做百姓，一个是做百姓引导百姓带领百姓神所设立的那一个人，受攻击的话，以色列神的百姓就要受到祸害。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跑到一个地方去，你慢慢会发现今天在普世的底下有多少神的儿女受着恶者的攻击。但是我们也可以跑进去一些地方，我们发现有一些受到恶者攻击的人去到了一个属神的环境，因为那里面有神所设立的人成为他们属灵的遮盖，就算他们受到攻击也慢慢慢慢可以在这一个这个团体的里面，在这个属神的团体的里面，我不称为他教会，我称作一个真实的基督的身体，一个神的家，在那个里面怎么样呢？在那个里面受到护庇，慢慢慢慢的被恢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好，魔鬼起来激动大卫到底做一件什么事情让神的百姓会受到攻击呢？我们想想，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嘛，只是激动大卫的心来数点以色列百姓。我一直没有办法想得通，其实数点以色列百姓 到底错在哪里。真的，你我们大家就说，我们也不去听别人讲哈。举例讲，我们常常会这样嘛。举例讲，我们会不会算算算算账啊？看看我们这个银行里面钱有多少，这算不算数点呢？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坐下来会不会算算算算什么呢？算算我的房地产现在大概值多少钱啊？这个会不会算算呢？会算算嘛？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坐下来算算我们的这个儿女子孙有多少个、啊？算给人家听，这个算算，这个会不会算算呢？啊，今天我们只讲到我们个人，讲到我们家庭，今天讲到一个礼，就讲到一个团契好了，团契我们会算算看，这个礼拜多少人来做礼拜，下个礼拜这个上个礼拜多少人来做礼拜。对，再讲的大一点说，每一个礼拜堂教堂的里面啊，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个什么周报，有个什么东西哈、啊。我参加过的很多，上面一定有上周聚会人数，有没有？你不数点，你怎么知道有人数呢？数点到底有什么错？为什么神对大卫数点百姓这件事情，神会这么的愤怒？而魔鬼也知道大卫要数点人数，一定会惹神的愤怒。这个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仔细想想了以后，你知道，魔鬼是不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魔鬼也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的心或偏于邪。我在说，不但上帝知道，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魔鬼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这个当我们心里面想的东西神所不喜悦的时候，我们依靠神，那怎么样呢？魔鬼就算来引诱我们，我们依靠神，神成为神跟恶者之间的征战，我们就知道那个这个结果是什么。魔鬼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主。但是反过来讲，我们的心思意念神知道了，神在那边感动我们，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去依靠主，我们不愿意怎么办呢？还是硬着我们的心。魔鬼也知道我们的心，魔鬼既然那个时候来诱惑我们，魔鬼那地方来激动我们，让我们做了以后怎么样呢？就受到神的刑罚。那么到底魔鬼知道大卫的心，魔鬼要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为什么呢？下面分享的是我自己猜想的哈，你们也可以思想看，我只是从我自己个人来思想这件事情的。就当我想要讲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哈，当我想到说别人喜不喜欢听我讲道，是不是这样？上帝也知道，魔鬼也知道，别人喜不喜欢听你讲道，那是什么？重点是神真的使用我，把他的话讲出来，对弟兄姊妹有益处，是吗？这是一个重点。假如等到我太关心，太想知道别人喜不喜欢我听我的讲道，哇，就有很多的方法，看看多少人去买录音带啊，看看参加做礼拜的人数啊，就这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种魔鬼知道，神也知道，可能所有人都不知道的事。当我分享这一点的时候，我要问大家，魔鬼知道大卫心里面想要数点以色列人当中他的武器啊，他的老兵啊，他的什么东西啊，大卫心里面存着这个心，你猜他为什么想要数点这个啊？为了神的荣耀。我说在这个地方，不但魔鬼知道大卫的存心啊，连他的元帅约押都知道大卫的存心。约押都在那边讲了，说王啊，这个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你看，连约押他都知道大卫的存心， 大卫的存心里面有一种夸耀，里面有一种想要显明自己，我有那么多，我是那么多军队的这个王，他有那一种的心。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我们的属点假如是为了要感恩，我们的属点若是为了要真的在神的面前记得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假如大卫存的心，他说哇神啊，现在有那么多拿刀的军人，想想我从前落难的时候只有600个人跟着我，而且都还是这个就是老弱的还在多数，是不是啊？600跟这边多少？这边多少？110万加上犹大人拿到的47万，一共有158万，而且怎么样呢？这个便雅悯人还没算在里面，158万出。
110。
啊，110加上47，对不对？157。157万除上一个600是多少倍呀、啊、你们好好算算看。最少是2500倍以上的。就是这是很明显的。今天我要说到的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在这里，就我们去数算，数算我们的学位，你的目的是什么？开口闭口就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博士，你是学士，是不是、啊、对不对？因为这种软弱我都犯过的嘛，对不对？跑到山上去传道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对不对？会讲起说你们中间谁有读过大学的、啊、其实想想读过大学又怎么样呢？跑到美国这个环境去，你读过大学的算什么？满街都是，对不对？就是说今天我们数算我们生命里面有的东西，我们数算我们环境里面所拥有的东西，甚至我们在教堂的里面我们数算一些什么东西，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要很小心的。魔鬼知道，魔鬼很清，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存心，魔鬼也知道。还有一个什么，有的时候连跟我们很亲近的同工我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想现在在美国的人是最聪明的，就是同工我的事情不让你知道，让你看不出来我到底怎么回事。就算是这样，魔鬼也知道。你让人家知道了还可以让人来提醒你吗？人家知都不知道谁来提醒你啊？虽然提醒大卫不一定听，但是总好过没有人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若是我们有亲近的同工，我们有真实的弟兄，我们真是有在基督肢体身体上面互为肢体的，我们真正在神的家中是真的为家人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最真实的情况就是彼此可以提醒嘛，互相可以扶持嘛。我们常常要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里面还有一个彼此扶持跟警戒，我们要不要？这一点很重要。我再说，魔鬼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假如你是一个家长，魔鬼要攻击你的家庭，他就攻击你这个自以为是家长的心里面所存的那一个自大自义啊，想要夸耀自己的这种的意念，他就会来激动你做一件事，是可以夸耀你自己，而不一定是神得着荣耀。他让你可以自以为觉得很了不起，但是怎么样呢？却可以把神摆在一边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今天不但不信耶稣人做这样的事情，今天很多信耶稣神的儿女，包括大卫都做这样的事。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比大卫还了不起，我们不会这样，只是我们没有把我们内心最深处黑暗的人家看不见的东西把它赤裸敞开摆在人的面前让人来看。但是其实我们藏在心灵最深处的神看得很清楚，魔鬼看得很清楚，我们千万要小心。我们反而把它摊在阳光之下了，还有人可以提醒我们，我们把它摊在阳光之下了，还有别的同工肢体可以成为我们那种扶持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我教今天我看到这段圣经交通的 这个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很宝贝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觉得很宝贝的是我在这边看到的是那个约押。我们常常有个观念，特别是中国人的观念啊，跟属灵无关，跟民族性有关。中国人哦，西方我不了解，我不说西方人不这样，只是我不了解，我只是我们东方人，东方人一直长久以来，中国人长久以来就是皇帝的观念，做王的观念，只要他做皇帝的，他说的话都对，他想的事情都对，不可能错，错也是对的，是吧？但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看见，哪怕大卫你是做王的，你也会错的，你也错的时候。那么今天给我自己个人一个最深的这个体会，给我一个最深的功课是什么？不是对的人做王，你就是再对，你也顶多上帝给你想的再对，顶多也呼召你做个先知，对不起，讲上帝讲的话，哪里还会有错呢？是不是？好，政治上面的地位，这是一个人世间，今天你不要说犹太人也是在世间的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有一群人，神也要兴起人来做王，这是一个在人的层面，有的时候就在人的层面里面需要有王，需要有领袖来治理，这是今天你不要说是信耶稣了，不信耶稣也有嘛，不是吗？对不对？不信耶稣，就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它有总统，不是以这个基督教立国的，以像泰国以佛教立国的国家，它也有他们的这个领袖在治理他们的百姓嘛？这个事情完全一样嘛？是不是这样？啊，你说这个哦，只有基督教的教堂嘛，需要有领袖来治理，是不是？那人家庙里面有没有人治理？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不要有个错误的想法，以为说一个人做了一群人治理人的领袖，他一定对，这跟对错无关。这跟对错无关。我们也不要有想法说，既然你要做领袖，你做的事情一样都要对。那在这边，这大卫做了就不对嘛。大卫做了就不对。那大卫做了不对怎么办呢？约押知道他做了不对，那难道说约押就可以有理由说大卫因为你不对，我讲的对，所以我起来反对你，我来做王，可以吗？不可以吗？不可以吗？圣经里面特别把约押的心态也记出来，约押甚至于正什么厌恶王的这个命令。我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的，不是我们去解释圣经的人那样去，这个圣经不像我们解释圣经的人的看法，圣经是很真实的。约押他有好的地方，哎，他看到了这个事情，神不喜悦，大卫做了一件糊涂的事，你为什么要是行这事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啊，对，他有些东西看得对，但是呢，这个约押对大卫是个王，他的心态，他的态度好不好呢？他的态度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他会厌恶王的命令，以至于什么呢？在执行王的命令上打折扣，他就是打折扣了，神就不因为大卫有这样的心意，就不刑罚以色列人了吗？没有嘛，我觉得。今天的这一章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不要把问题想错了，在人里面做领袖的人可能是神喜悦的，就算他是神喜悦的，他也会犯错，更何况还有很多，以后我们去读到大卫以后有许许多多的王，他做王的时候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还是以色列神百姓的王，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这是神的事，这不是我们的事，你也不需要去做，真做领袖，就是做到领袖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也不要觉得说领袖一定对，没有这回事。你去读圣经好了，你读出来给我看，哪一个以色列的这个领袖完全都对的？这就证明说，我们以为领袖都对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要允许领袖犯错。做领袖的会犯错，接下来讲什么呢？大卫等到先知神差遣先知去告诉大卫的时候，大卫怎么样？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降灾给以色列人， 大卫他就知道了，他就祷告神说，神啊，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等到有一天，因为我们做了个什么决定，使神的百姓或者使弟兄姊妹灵里面受到亏损的时候，我们有谁可以，哪一个领袖可以像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的认罪？这是重点。我再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啊，他这个他强加老婆杀人家太太，这是合神心意吗？他在这个地方数点百姓，合神心意吗？大卫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讲出来的，大卫做了这些事情，什么叫合神心意呢？弟兄姊妹，你错了，没有一个人不犯错，重点是犯错以后愿不愿意悔改。一个犯错的人愿意悔改，这是神的心意，大家不要搞错了。不是说大卫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神心意的，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根据事实来给我们一个思想，意思就是说，上帝不怕我们做错，上帝真的痛心我们的是不悔改。今天有多少的人不悔改，死不悔改，就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大卫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大卫开始悔改，不但他自己个人以后有出路，大卫悔改让以色列百姓受到的攻击也能够停止。假如我们耳朵里面一天到晚听到说，哎呀，什么人又是这样了，这个家庭又破坏了，怎么人心又软弱了，我们特别是做属灵领袖的人要很小心，看看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让神的百姓现在遭受恶者的攻击。不是一天到晚脑子里面想说我怎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不要想到我做了些什么事情让神的百姓受到攻击。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就变成说跟神的百姓无关，就你们受罪也好，你们什么也好，跟我无关。那么好，那我们这个做所谓有抬头的人，那跟神的百姓也无关，大家都是玩假的，就是这个意思嘛，不是吗？啊，政治上，今天政治上也这样嘛，你们老百姓死活不管，我有钱可以汇到这个国外去，把它存起来，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不是玩假的吗？对不对？真的求主帮我们怜悯我们。好，等到前面的事实变成这样以后，我们就看见在解决这件问题的里面，一个真心悔改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扫罗犯过错，撒母耳，神的先知撒母耳跟扫罗说，你为什么不等我呢？啊，你为什么不尊敬神呢？扫罗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扫罗在那边想到的不是真正的悔改，扫罗在那边想到的乃是，你看今天外面还有这么多以色列百姓，好了，我错了，但是你跟我一起出去。扫罗要的还是他的面子，扫罗要的不是真心在神面前的悔改。大卫就不一样，大卫是真真实实的悔改，我做了这事得罪了耶和华。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就会在人面前承认他的错，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会心甘乐意的把他的面子统统放下，接受神的手在他生命里面一切的管教。我常常跟大家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我悔改以后在礼拜堂里遭遇到许许多多事，因为别人不会相信我这个王某人悔改。我跟大家讲，我爱唱歌，我参加诗班，人家播我诗跑了，王吉雄，你这样的一个人还配站在这个圣洁行列里面吗？我说是，我不配，真的我不配，我从前所做所行的啊，你们都知道的，真的我不配。其实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真心肯为我们所做的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接受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任何的羞耻我们都愿意这个接受。为什么？这是我罪有应得，总比神把我下到地狱里面去好得多。大 卫在那里欣然的接受什么？欣然的接受耶和华的刑罚，让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你看，一天就死了70,000人。大卫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他有个心意，他知道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虽然神讲到要3天，第一天死了70,000人，大卫就在那边按照神的性情，按照神的慈爱，按照神的怜悯，丰盛的怜悯，大卫怎么样？大卫在那边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很奇怪的是，我们有些人只知道神的公义，对不对？一天到晚就是对人家没有饶恕，也没有怜悯。有些人一天到晚只知道神是爱的，从来就不知道上帝还有这个公义的一面，对不对？一天到晚跟上帝耍胡赖，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神的公义向他显明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认识的不是这样的神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觉得。他信错了。大卫不是，大卫知道他做的罪的结果是什么，他愿意心甘情愿的接受神给他的刑罚，但是他也清楚的明白，他接受神的刑罚，就神的刑罚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怨言，神的刑罚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我们山上人讲的，没有任何的嘴话，他觉得是他该受的。但在这个地方，大卫跟神的祷告今天很深的摸着我，这也是我心里的问题。意思就是说，大卫犯错，神的百姓为什么受到那么大的灾害呢？但是大卫这句话祷告了，真的我觉得很摸着我。大卫把我心里面的问题在祷告里面祷告出来，而且怎么样呢？他有一个心，神啊，你真是刑罚，刑罚我就好，不要刑罚你的羊群。今天我们一个做领袖的人，接受上帝托付的人，这个在神的百姓当中来服侍神的人，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我们有一种心什么呢？不是说弟兄姊妹受罪是他们的事，假如他们受罪是因为我们这一些人的缘故的话，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缘故的话，我们能不能像大卫一样祷告说：上帝啊，你不要刑罚你的百姓，你就来刑罚我和我的夫家好了。让我倒霉，让我遭遇很多的事。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有像大卫这样的心？难怪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在这一点上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他愿意挑担自己得罪耶和华的后果，他在神的面前向神的羊群，向神在那个地方求恩惠，求怜悯。今天常常，唉，有的时候，假如说牧人只知道穿羊毛衣，只知道吃羊肉，从来不知道为羊群着想的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一天到晚在乎的是弟兄姊妹奉献怎么样，一天到晚在乎的是我要推动的工作多少人支持，没有想到说今天的这种经济的环境，弟兄姊妹家里面有菜下锅吗？真的，大卫这边的祷告很摸着我的心。很摸着我的心，在这样一个时刻，不是弟兄姊妹的奉献都能够收的，真的，真的求主怜悯。大卫这样的一颗心，我觉得今天他的祷告深深的摸着我，他愿意为他做的事接受神的刑罚，他没有怨言，但他也知道神有怜悯，所以呢，他知道落在神的手里真的是最保险的。上帝刑罚我们不会过当，神管教我们不会过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互相互动的里面都还会有一种超过的嘛，太超过的情况了嘛。人家只是说我们一句，我们在背后说他100句，是不是啊？都会过头的嘛。但是神，我们落在神的手里，神不过分，神不过头啊，神不过头。第三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大卫说，我断不拿别的东西，我断不拿别人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24节，大卫王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用猪炸下你，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 这是我内心深处的祷告。当我参与一个侍奉的时候，当我参与一个事工的时候，我不拿出我自己的生活费，我不拿出我自己有的，我绝不去发动奉献。今天你看这可能是我的猜测哈。今天你看有多少的人一天到晚在利用别的弟兄姊妹奉献的资源，在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们不在乎别人拿出多少，我们在乎说这一件事情神给我感动做，我就拿出我所有的来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心态。我们不要把别人当作我们的棋子，我们也不要把别人对神的爱作为我们的资源，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的资源来为神做神喜悦的事。真的，这一点的原则在侍奉里面不把持住，早晚有一天狐狸尾巴露出来，早晚有一天露了馅，怎么样啊？主的名也受到亏损，那一个人自己本身也给人家看不起。真的求主怜悯，让我们不用白白得来别人的东西来献给耶和华。我们真的心里面有感动要做一件觉得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献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自己就包括献上我们的一切。真的不要拿别的，唉，今天有的时候想想，今天你说在社会上不信耶稣的人，他们要去争立法委员，争做一个什么东西，为什么呢？要有资源吗？有预算？有什么东西他们都一清二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多少人要争主任牧师干什么？因为我坐上了主任牧师的位置，所有弟兄姊妹奉献的钱我决定怎么用。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但是呢，我相信也有在这个时代，也有很多这个神中心的仆人，他们很不轻易的、随便的用弟兄姊妹的奉献，成为他个人这个沽名钓誉的这个资源，而且真正好好的做管家。其实我觉得，不要面对这样试探，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是真的是有神的感动的。自己先摆上了，就发现像五饼二鱼一样，神的供应不会缺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